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华府六场连续爆满，震撼各界观众；神韵感动日本各地各界；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13日至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华府六场连续爆满，震撼各界观众。2月15日当地时间下午4点，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最后一场演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在世界著名的肯尼迪艺术中心缓缓落下帷幕。至此，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华府的六场公开演出画下完美句点。神韵艺术团以世界超一流、全善全美的艺术展现震撼华府的各界观众，演出吸引了众多美国华盛顿高层政要、金融界巨头和艺术界名流等前来观看。擅长演奏钢琴和长笛的音乐家乔尼·塔奇奇女士观赏神韵后为神韵的音乐着迷，她说：完美无瑕，那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太美妙动人了，那些中国风格的音乐旋律直流入人的心灵，我身体的细胞都随着那旋律起伏波动，实在是令人陶醉。获格莱美奖的世界顶级小提琴家贝尔先生说，他非常非常喜欢神韵，演出世界顶级水准，超乎想象的完美，深具感染力，而且非常与众不同，独具匠心，带有强大的纯正的能量。他推荐所有人都来观看神韵，并表示神韵晚会对观众是至高境界的享受，对自己的艺术和人生都有一种深刻的启示意义。他说，这是当今世界难得的艺术珍品，必将成为艺术界的传统和传世圣典，经久流传，久盛不衰。小提琴家罗德·伯门先生认为，神韵晚会的整体水平超级的好，各方面都是美妙绝伦、独一无二的，尤其是男女高音歌唱家的声音宛若天籁，感人肺腑，绝对是世界顶级水平。他说，最感动人的是他们声音的干净、真实，能把歌曲的精神内涵发掘并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歌曲是神性的，以讴歌神、唤醒人的神性为主旨，启迪人回归本性的善良，乐感上平和喜悦、辉煌壮丽，意境上神圣庄严、高尚典雅，歌曲能量很大，这正是正统声乐的最高境界。芭蕾舞蹈家艾妮塔表示，演出非常非常的完美。她说，神韵晚会给我巨大的震撼，我好像才开始发现一片新天地， 我惊讶于中国竟然有如此美妙的艺术，这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他说，我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那种感受，无论是舞姿的展现、队形的变换，还是节奏的把握、感情的抒发，都是精准到位，而且是立体的、含蓄的，给人留有艺术的遐想空间。你好像从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延伸的空间和世界。华盛顿特区城市舞蹈团的创办者及艺术主任保罗·戈登在观看演出后说，神韵舞蹈优雅、细腻、出色，中西合璧的音乐完美无瑕。他说，神韵为艺术界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指出了新的方向。詹森·伊格兰西欧目前任城市舞蹈团的主要领舞演员和舞蹈编导，曾获很多奖项。在观看神韵后惊叹，那些中国舞美得令人窒息，每位演员都受过顶级训练，他们的动作表达着明细的情感和信息，非常细腻的肢体语言，他们对道具的运用精准，娴熟自如，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动作优雅，含蓄内敛，细腻，柔中有刚，有一种流动的美。对色彩非常敏感的画家罗伯特·海瑞斯惊叹，神韵的每一种颜色、每一种色彩之间的搭配、每一种基色与搭配色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和谐舒适，既传统又有创新。有些颜色的搭配是我们所不敢尝试的，但在这里看上去却那么和谐完美，清新脱俗，美得如梦如幻。画家乔西·莫里斯先生认为，神韵所有的舞蹈和寓意都很感人，而且表现上妙不可言，生机勃勃，既壮观又细腻，就像一幅幅连续流动的美丽画卷，把其每一时刻定格下来，都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名画。欣赏着它，人的内心充满平和与安宁。对中华文化了解颇多的莫里斯先生认为，中国的信仰文化悠久，有很深的内涵，而观神韵更令人身心升华。律师格瑞格·德森先生认为，神韵不仅艺术水平卓绝，而且深具启迪性。他说，舞蹈中讲述了富有哲理性和正面价值观的故事，歌曲中传递着上天慈悲的呼唤，每个节目都触动人心，激发人心向善，这是一次感官与心灵的全方位的享受。我从中体悟到，我们要自我约束，自我提高，要慈悲宽容地对待他人。神韵在华府的此次演出盛况空前，总统包厢几乎常常满座，据悉有众多政府官员前来观看，包括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国会等的众多官员。一位联邦众议员观看了周二的神韵晚会，觉得演出太美了，于是第二天带着夫人再次前来观看，一边看演出一边被感动得不停地流泪。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创始人、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安妮·兰托斯在看完神韵演出后表示，他对神韵艺术团透过精美绝伦的中国古典舞呈现给观众古老的历史文化惊叹不已。他说，用舞蹈动作传达和描述动人的故事情节简直是太棒了，他被演出深深的感动。他说，晚会的音乐及歌词如此动人，并且充满丰富的精神含义，鼓舞人心。兰托斯夫人的丈夫是前美国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多年来一直支持法轮功。兰托斯夫人希望神韵晚会可以在中国上演。他说，我想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法轮功所代表的精神，真善人，它将给世界带来希望与和平。在联邦政府机构工作了36年的麦克·鲁宾观看晚会后表示，晚会非常美，非常喜欢。作为政府人员，他非常能理解其中的信息，在艺术中隐含的道德价值，而通过艺术这种形式的表达非常有效，非常希望这些价值能够在危机中改变美国社会，为美国带来希望。美国大型金融公司总裁米勒·开普瑟尔先生惊叹，神韵给他前所未有的艺术感受与心灵的震撼。他说，那些艺术家身上光艳无际，他们带有很强大的能量，这不是一个形容，而是确确实实的感受，他们身上发放着辉光，金光闪闪的，从第一个节目开始就非常令人心动，我的灵魂就被摄住了，不知不觉就流泪了，我好像回到了纯洁的孩提时代，又好似回到了更久远的古代，就觉得自己也是剧中的一份子， 心中有种无以言表的奇妙感觉。刚从中国大陆来美探亲的中学语文教师周先生盛赞神韵，他说在这艺术殿堂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都很感动，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精华，也是人类传统的精华，因此能引起共鸣。而且神韵不仅是传统的，更是全新的，是根植于中华传统的全新艺术。舞蹈家王舒婷接连观看神韵演出后激动地说，看不够，越看越好看，这是看过的最好的演出，这就是我要找的感觉，这正是我梦寐以求、渴望而不可及的境界。王舒婷表示，神韵的舞蹈中不仅展示了所有高难度动作的精湛技艺，而且突出整体的协调完美、丰富多彩、对比统一、虚实相生、动静结合、刚中有柔、急中有缓。王舒婷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他表示观看神韵后终于明白舞蹈的真谛，欲正舞先正心，心纯舞才会正，艺术之路才宽广。来自江西的龙先生观看了15日的晚会，他惊叹于神韵演员的深厚功力，演出如此高水准的艺术。他还表示，自中国人民普遍被中共劫持洗脑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在海外的纯净演出团体演绎着最纯净的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神韵感动日本各地各界。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2月11日在日本东京拉开亚洲巡回演出第二站序幕。日本文艺界知名人士盛赞神韵世界顶级的艺术水准演出，给予高度的评价。包括日本国宝级艺术家、传统艺能能乐大藏流狂言方传人善竹十郎、日本演技派名人村田雄浩等大批政商界和文化艺术界人士都纷纷到场，一睹神韵风采。被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的善竹十郎，在观看了演出后感动不已。21个节目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演出非常精彩，让我感动肺腑，无限的感动。善竹十郎说，日本的传统艺能界很多来自中国历史上的雅乐，但是到现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消失殆尽，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损毁殆尽。今天看到中国的古典舞蹈，能够从中感受到正宗的中国传统艺术的要素，让他分外感慨。今天有这样的演出是件难能可贵的事。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演技派名人村田雄浩观看首场演出后，赞叹神韵每一个节目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每一个节目都很简洁易懂，表达了中国人淳朴的生活，让他非常感动。神韵让他有被清洗后的感觉，他感受到最原始朴实的东西才最重要。世界级大提琴家、日本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平井丈一郎观看演出后赞叹不已，称神韵的音乐纯粹，净化人心。当晚本身有演奏会在身的平井丈一郎下午赶来观看了神韵演出，他称赞神韵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演出，音乐古典，重视传统，给人极大的好感，给了他无比感动。舞蹈的编排与服装都很完美，内容非常丰富，舞台绚丽多彩，让人目不暇接，用舞蹈的形式表现传说，这在其他的演出中是没有的。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日本国民级作词家东海林良观看神韵演出后，内心激动地表示，被关桂敏及杨建生的歌曲所震撼，同时表达希望能有机会为关桂敏及杨建生二人谱写词曲的愿望。他说， 今天的舞蹈当然非常精彩，但是作为作词家的我，最感动的还是歌曲，尤其是关桂敏和杨建生的歌，实在太感人了。虽然我听不懂中文，但是这对我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歌传递到了我的内心深处，不需要任何翻译，我深深地被打动了。东京琉球舞蹈协会名誉会长种田清佑先生跳日本舞蹈及琉球舞蹈长达15年，太太美智子是冲绳观光大使、舞蹈家和歌手，夫妻俩看完下午场又紧接着观看晚场演出。种田激动地说，我流着泪看完了下午的演出，因为错过了第一个节目，又买票看了晚上的演出，错过了这样完美的演出太遗憾，我真庆幸自己没有失去看第一个节目的机会。他妻子美智子说，演出让我感动落泪，中国的历史是世界最古老的，我一直期待能看到古代中国的美好和美妙的舞蹈，一直期待看到没有西化的中国古代文化。以研究云南少数民族风情著称的日本作家有纪真丸观看神韵演出后，盛赞神韵演出无与伦比，深有感触地表示，神韵最后所表达的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只有知道真相，路才能越走越宽。有纪先生同时高度赞赏神韵艺术舞蹈和舞台是一场高水准的呈现，演出自然高技巧而又不为技巧所局限，是北京奥运开幕式上所极力表现的中国元素远远达不到的。东京都议员古贺俊昭先生已经是第3年观赏神韵的演出，这次他和夫人一起观赏后不禁赞叹，这是一场引人深思的演出。他说，今天又一次让我感动地看完全部演出。古贺俊昭认为，在现今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精神危机的时代，观赏神韵后，人们应该反思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前印尼总统苏卡诺遗孀在日本家喻户晓，是日本演技界著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一般称她戴威夫人。他观看了神韵首场演出后，盛赞神韵演出优雅传神，体现中国文化的自豪和威严。他赞叹神韵服饰的设计精巧，舞蹈《宝蓝仙子》中女子的长裙飘飘悠悠，给人感觉像蝴蝶飞舞在花朵上一样。原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民族歌舞团蒙古族女高音歌唱家包金龙女士激动地表示，通过神韵的演出把我们的文化传给世界，真是非常感动。作为成吉思汗的后代，搞了30多年声乐的包金龙女士，为了向世界传播蒙古族文化，用她的歌声走过很多国家。看完演出后，她难掩内心的激动，一边拭着泪水一边说，演出中我仍不停地在哭。神韵国际艺术团结束了在东京的2场公演后，2月13日来到了飞升世界的汽车工业城名古屋，在著名的爱知艺术剧场上演，各界精英及华人慕名前来观看。汽车部件生产厂家的部长神谷义之先生深受神韵震撼，他称赞神韵的演员个个都是好演员，男的英俊威武，女的优秀甜美。神谷先生对打鼓的节目情有独钟，他说，真希望打鼓的节目再多一些就好了。在名古屋工作的华人吴永军第一次观看了神韵，遗憾错过去年的演出，很震撼，从来没看过这样的演出，所有的节目都非常棒，因为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不管舞蹈也好，独唱也好，很感动人。神韵国际艺术团结束在名古屋的演出后，转往日本西部广岛市，2月15日在当地著名的 El Soka 大厅向观众呈现了2场中华神传文化的精彩演出。广岛市议员田尾健一表示，神韵通过舞蹈精彩地刻画了人物及主题，相当的了不起。广岛县议会议员石桥良三夫妇在广岛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石桥良三说，我被神韵艺术团千锤百炼的精湛艺术所深深感动，作为日本人我看了非常高兴。 第一个节目佛出现在舞台上，就让石桥梁三感知日本承受亚洲大陆宏大的历史与文化。在得到这样的恩惠后，诞生了日本文化。神韵的演出唤醒人们感觉到这一连续性。日本地区议员繁正秀子女士15日下午观赏了神韵演出，中场时仍然沉浸在神韵的氛围中。她兴奋地说，太美了，对我真是一次学习，神韵真是太好了。广岛的笔，尤其熊野笔是全世界有名的，看了神韵演出的节目《神笔的传说》，我才知道日本的笔来自于中国。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山东省诸城市密州街道新华村大法弟子孙爱梅，女，60岁左右，2008年3月25日被邪党恶人绑架非法劳教，3月28日被劫持到王村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2008年底，孙爱梅的家人被告知孙爱梅有病，要他们带5000元钱去劳教所。孙爱梅家人去劳教所后，被告知她脑血栓很厉害，已被开颅做手术。敲诈前后，家人并未见到孙爱梅本人。直到今年正月初七，孙爱梅家人被通知到劳教所拿回一个骨灰盒。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法轮功学员侯丽华，女，40岁，去年11月17日被市国保大队从单位绑架。再次被中共邪党恶警们折磨得奄奄一息，骨瘦如柴，于2008年末被放回。几年经历磨难，屡遭非人折磨，侯丽华于今年2月14日含冤离世。
黑龙江省肇东大法弟子董鹏被恶党非法判刑10年，现在哈尔滨市呼兰监狱遭受非人的迫害，现出现肺部溃烂，生命垂危。 呼兰监狱2月13日才通知家人去探视，还要求家人劝说董鹏进行所谓的配合治疗。2月14日，董鹏父母、孩子与其亲属去探望他，只见30多岁的董鹏头发已经全白，人瘦成了皮包骨，躺在床上身体一动不能动，手不停地颤抖，脸色苍白，呼吸困难，口中不断地吐出脓状物，而且身上有多处青紫血块。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武汉市大法弟子唐国英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将于今年4月1日满3年半，也是邪恶非法所判刑刑期到期。唐国英坚定修炼大法不妥协，在狱中被恶人残酷迫害，如四人包家，长期不让睡觉。唐国英家中只有一子，在外地打工，不知是否在家中。为破除610的继续迫害的阴谋，请武汉市大法弟子集体配合发正念，同时请青山大法弟子关注此事，设法联系他的家人，希望到时有人去接他，避免被不法人员再次劫持和迫害。
自1999年以来，哈尔滨市610、公安、国安、司法系统紧跟江贵、罗干、周永康等邪恶之徒，对哈尔滨地区大法弟子进行长期打压、迫害、酷刑，对被抓捕的大法弟子经常采用上大挂、罚蹲、锁地环、小白龙、灌辣椒水、往手指上扎竹签等酷刑。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长林子劳教所、黑龙江女子监狱、五常洗脑班、呼兰监狱等黑窝迫害致死致残100多名大法弟子，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最近世界大学生冬运会要在哈尔滨召开，哈尔滨市公安故伎重演，又开始对大法弟子骚扰，强迫大法弟子写保证书，引起家属强烈不满。最近有的监狱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迫害已造成严重后果的，已通知其家属办保外就医，但公安610仍不给签字，不顾人的死活要保大冬会。为此建议黑龙江特别是哈尔滨市大法弟子集中时间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救度更多众生。
从2008年11月19日山东沂水三位大法弟子在山东沂南县交流时被恶行绑架，13名沂南县大法弟子同时被绑架，这些大法弟子现仍被非法关押在沂南县看守所，后又连续出现沂南大法弟子遭绑架的事。2009年1月16日，山东沂南县恶警对八个大法弟子家庭进行绑架、抄家，资料点损失很大。望同修和临边县大法弟子发出强大正念，支持沂南县大法弟子。也请同修们认真向内找，看看有什么问题被邪恶钻了空子，同时灭尽邪恶因素，抓紧救人。劝三退，不可草率行事。传酒瓶劝三退是救人生命的大事，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但据了解，也有个别人做得不够认真，不够实在。 比如，有的人讲完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后，问及对方是否入过党团队时，对方回答什么也没入过。这时，劝者不去继续启发引导，而是说不可能啥也没入过，就告诉对方我给你退了。还有的同修讲完后，对方同意退就完事了，不问对方的名字，也不起化名，而是回家后自己随便为其写上名字。退者用什么名退出的，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正实大法，救度世人，免遭淘汰，这样重大的事情，绝不可敷衍了事。以什么名字退出，发出的三退人数都要落到实处，做到有据可查。绝不可随意写个名字，报个数了事，因为大纪元会给出三退密码，以声明到时要为退出者作证的。另外，如果被退者在没明白真相，不相信三退保平安，不愿意退出的情况下，你强行给退了，不但不能救了他的命，还会加深他对大法的误解，不但没能正视大法，还会有损于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声誉。诚望同修劝三退，一定要严肃认真对待。
本周31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车间主任给工人发放神韵光盘。在山东省胶南市的一家工厂里，一位大法弟子拿了一些2009年神韵晚会演出的光盘，正想发给工人们观看。车间主任看到了，还没等大法弟子说什么呢，就接过光盘，对身边的工人说，都过来看法轮功的晚会光盘呐，并一一发给身边的工人。其中有一人听说是法轮功的晚会光盘，嘴里就嘟囔说，法轮功的光盘我可要举报。话还没说完，就有三个工人围上去揪住他，把他摁倒在地上说，看你还敢说举报，直到这人求饶才放手。看到这段小插曲，大法弟子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也真心地替这些明白真相的工人们高兴。
师父慈悲点化，父亲摆脱恐惧。自1999年恶党迫害大法以来，由于我和母亲多次遭绑架，使未修炼法轮功的父亲承受力达到极限，无法摆脱对恶党的恐惧，因此限制我和母亲的自由。我下班回家晚一点，父亲就冲母亲大发脾气，无论我和母亲如何劝说都收效不大。站在父亲的角度，他毕竟是常人，虽然知道大法是好的，知道曾经百病缠身的母亲受益很大，母亲如果不修炼，每年的医药费我们这个家庭也承受不起，但对恶党的恐惧也使父亲很痛苦，寝食不安，看上去虚弱了很多。一次由于同村一名同修被绑架，我去了协调人那一下，回家晚了一点儿。父亲生气地把母亲和另一个同修正在看的师父讲法光盘掰碎了两盘。看到父亲害怕地失去了理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时间不长，一天清晨，父亲非常惊异地对我们说，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很多人被宇宙淘汰掉了，我自己也死了，大街上到处是人的尸体，惨不忍睹。我走啊走，走出好远，后来看到一些大法弟子在朝西走，我就明白了，原来大法弟子都还活着。我紧紧跟在大法弟子身后走，边走边喊， 你们救救我吧。其中一个大法弟子就说，我们为他祈祷一下吧。又一个大法弟子就说，已经有点晚了。听到这句话我就醒了，醒来想，在梦中我知道自己死了，怎么我啥都知道呢？太真实了，我感觉那不是梦。以后你们做什么我都不阻拦了，我真的相信了，真的相信了。就这样，父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我赶紧让父亲写了郑重声明，对以前对法轮功的误解表示悔过，发到明慧网。自那以后到现在，父亲从未阻拦我和母亲做大法的事儿，还常帮母亲讲真相。看母亲讲了真相，常人仍不退时，就赶紧帮着讲。父亲现在每天看新唐人电视台，讲起真相来头头是道。看母亲很忙时，就帮母亲做饭，有时还自告奋勇，我来帮你送资料吧，这样更安全，没人会注意我的。父亲的转变给我和母亲开创了宽松的修炼环境，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和法，我们能做什么呢？
看完神韵晚会，烟瘾奇迹般消失。小高和小丽是山东省胶南市张家楼镇村庄里的一对夫妻。去年的春末以后，一位大法弟子给了他们一套2008年神韵晚会演出的光盘。夫妻二人认认真真地看完后，意想不到奇迹发生了。小高抽了多年的烟，想戒也戒不了，看完了晚会后再拿起烟抽就抽不了了。就这样奇迹般的戒了。而且那几天小高本来胳膊疼不能干活，看完光盘后胳膊也不疼了。小丽欣喜地找到大法弟子诉说此事。大法弟子说，你们这是看了神韵晚会得福报了，神韵晚会就是有这样的奇效。并给他们进一步地讲了三退真相，小高小丽也痛痛快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
河北广宗县公安局副局长郭淑华遭恶报。河北省广宗县公安局副局长郭淑华，又名郭四，遭恶报患肺癌，于2009年1月20日死亡。其爱人曹小丽、国保大队警察也患上乳腺癌，一家人都在痛苦之中。郭淑华在他主管派出所及国保大队期间，紧跟中共邪党头子、政治流氓江泽民，经常对法轮功学员骚扰和绑架，对法轮功及其学员进行残酷迫害，并经常借机敲诈学员家属，一次就勒索了10000多元，且为己有。郭淑华操控恶警，将数名法轮功学员非法送往劳教所和洗脑班，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迫害和摧残，给他们的家庭在经济上和生活上造成极大的困难。郭淑华所遭恶报，验证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无论是谁，只要做了坏事，必然得偿还。
贵州金沙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唐陆伦遭恶报死亡。贵州省金沙县国保大队大队长唐陆伦，又名唐老四，男，45岁。他从上任起就积极参与邪党破坏大法，迫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者，在大法弟子向其讲真相后仍不醒悟。2008年11月下旬，唐在执行所谓公务中突然发烧，从那时起就进行医治，后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确诊为血癌，于2008年12月13日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20天。这是继沙土派出所恶警曾祥辉2008年6月7日在从金沙县公安局返回途中翻车死亡后的又一恶报案例。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一组简讯。
2月5日到7日，台湾国立嘉义大学法轮大法社举办了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参加的青年学员超过百余位，从国小到大学生，分享他们修炼大法的心得体会。
2月8日，美国麻州法轮功学员再次参与由当地亚裔协调会举办的第21届昆士新年联欢会。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展位非常受欢迎，人群一直络绎不绝。
2月14日，北欧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和部分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赫尔辛基中心火车站广场，声援5000万中国人摆脱中共的精神控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谴责中共对民众犯下的各种罪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迫害。
2月14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在旧金山花园角广场举行集会，声援5000万中国大陆勇士退出中共。与会者呼吁更多的中国人抓紧时间，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及相关组织，抹去兽印，自救救人。
2月10日晚，驻福冈中共领事馆请日本九州地区的部分华人和留学生到领馆内吃喝，当地学员觉得这是一次向中国人讲清真相的好机会，于是在当晚5时半来到领馆前，并打出真善人法轮大法号，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960万人退党等中日文横幅。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吉林大法弟子修心向内找的体会。向内找是提高的关键。师尊从转法轮到历次法会上讲法、解法、答疑中都反复强调，师尊在98年欧洲法会讲法时就说，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2007年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时又突出地强调了向内找。记得2007年的明慧周刊上发表了同修一篇向内找的文章。同修是开着修的，他看到当被邪恶围住妄图迫害时，只要向内找，邪恶瞬间就定住，谁也靠近不了。回顾我这10年的修炼历程，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学会修心向内找的过程。一、养成向内找的习惯。前些年我不懂得向内找，矛盾发生了，问题出现了，最多就是找同修切磋一下，或带着问题学一学师尊的有关讲法，就事论事的解决问题，所以提高很慢。究其原因是对向内找的认识不足。真正引起我重视是2005年7月份，我发真相资料引起国安特务的注意，从单位到家里都在追查。当时我还以为我三件事做得挺好的，想不起什么地方出漏了。学习了师尊的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有所醒悟，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认真回顾两年来，发真相信的每一个环节和自己的内心活动上确实存在问题。 我是从2003年下半年以发真相信为主，那时在城郊同修的老年公寓里住着，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搜集到本市区机关、大中院校、公检法司等上万名具体的通讯录，每周到室内发信50封，雷打不动。前两年挺顺手，渐渐地产生了干事的心，有时一个信封写同一个派出所或同一个单位，三个人收阅，同修提出不同意见还不接受。随着活动的面儿增大，不少同修夸我能写，有的还提供给名单叫我代写，慢慢地对写真相信产生了执着，认为这是讲真相救众生的最好形式。其他那些往楼道放真相小册子，收看率低，自满的情绪优越感在滋长，对同修的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为了一封写给众生的复信，要不要通过明慧编辑部的问题，跟两位同修争得脸红脖子粗。到了2005年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真相信被扣押的现象。为了掌握每一批信读者收到的情况，我建立了几个反馈点。国安特务就从我在原单位的联络人给我打电话中窃听了我家的座机号，又从真相信中的便条中知道了我所在单位，往家和单位打电话追查我的名字。原单位的不少好心的同事叫我快躲一躲，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最后挖到了有显示自己的求名心，又有证实自己的私心，问题的根子揪出来了。我决定在一个月内暂不发真相信，而改为向我熟悉的各大机关、院校、街道、司法单位的收发室、办公室送信，向周围的农村发真相资料，同时加强了发正念的密度。结果我不仅没有因为国安的追查和搜捕受到影响，反而做得更多，效果更好。不到一个月，国安特务的搜捕就自消自灭了。这使我体悟到，真正的安全是向内找，了却人心，努力做好三件事。既然向内找这么重要，怎么才能做到时时事事都能向内找，形成一个主动向内找的良好习惯？在多年的学法中，我深深体会到，要完全弄明白某个法理，老钉在这一个理上还不行，还必须明白与之相关的法理，这也是大法圆融的一个体现。我体悟到，认真领会师父讲的三界的理是凡理的法理，和修炼的人没有偶然事的法理，都有助于对向内找的法理的理解和重视。向内找和心性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心性多高，功多高，见转法轮。向内找的越主动越准确，心性提高的越快，功就越高。只要我们一丝一念不放过任何一个向内找的机会，持之以恒，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向内找的习惯。二，清除争斗心，把向内找落到实处。像我们这些70岁左右的老人，是受邪党文化毒害最重的一代人，特别是在邪党斗争哲学的毒害下形成的争斗心，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使我迟迟修不出修炼人的那种祥和慈善的心态，直接影响了我救度众生，对亲属的讲真相做得也不够。我二哥是林业工人，由于常年在深山老林里伐木，落下了一身的病，严重的风湿症、肝炎、心脏病，严重的抽筋症，折磨得他生不如死，是个有名的药罐子。我得法受益后，于98年6月份开始教他练功学法。我嫂子和子女都喜笑颜开，感激大法救了我二哥。可是大形势一反过来，我嫂子的态度也反过来了，特别是派出所到家搜查，把我二哥绑架到看守所。我嫂子受邪党的毒害，把怨气全撒在我和大法的身上，天天骂我。我二哥的根基悟性都不错，不管家里家外怎么阻拦，就是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做。我嫂子一看管不住我哥，就更恨我，恨大法。只要我二哥一练功学法做大法的事，他这边也骂上了。07年初听说二嫂得了膀胱癌，当时的反应很复杂，心想给他警告也好，省得他老骂师父和大法。可又一想，二嫂走到这一步，能没有自己的责任吗？他受邪党毒害，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可自己向他讲真相了吗？讲得够不够，到不到位？相隔千余里，6-7个小时的里程，为什么就不能去一趟，当面讲清？不还是放不下个人的尊严，背后还是个争斗心在作怪。 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前后通读了师父所有的经文，也注意学习明慧周刊上有关给亲人讲真相的文章，都大大的启发了我。师父说，大法弟子与常人有矛盾，都是大法弟子不对。是啊，我嫂子是个常人，她跟我较劲儿，我也跟她较劲儿，这不把自己也降到了她的水平吗？修炼人应该按照高于常人这层理的大法要求去做，才是一个修炼人呐。为什么这个基本的正念都忘了呢？一个神，他能和一个常人闹矛盾吗？绝对不能的。想到这里，我拿起笔给他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文，先向他道歉，又讲了大法没有错，是江氏集团违背宪法，一切祸根在江，在邪党，你不能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并劝他在明慧发表个声明，请大法师父原谅，以后不再做对不起大法师父的事。如果这不起作用，一定抽时间去看看他，不用说他是自己的亲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众生也不能见死不救啊。08年8月上旬，我参加完儿子的婚礼，直接奔二哥家，在转乘火车的路上给二哥挂电话，谁知是二嫂子接的，开口就问我，你来干什么？我说，来看看你。哼，你那么好心，我可承受不起。说完挂断了电话。本想在火车上眯几个小时，天亮也就到了，谁知道翻来覆去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心想这不是自讨无趣吗？低三下四的到人家门下看人家的脸子，多没面子呀。可是又一想，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怎么又动了人心呢？顾及这些人的东西，还要不要大法的威严？还怎么救度众生？想到这些，心反而又平静下来，迷糊了一个来小时，车就到站了。为了缓解我嫂子的情绪，我先到我姐夫家住了一宿，顺便给我姐夫和几个外甥讲清真相，他们都很认同大法。外甥女说，我大舅幸亏练了法轮功，不然还不得跟我妈一样，早就走道了，只过世了。我妈要活着，我一定叫她跟我舅舅练法轮功。看到一家老小的精神状态，我很欣慰。第二天下午，我二哥把我接回家，我二嫂从他屋子里出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恨死你了，接着如何如何的。他看我笑更生气了，不用你笑，光你哥一个人练功就够了，俺心脏不好，可受不了你哥俩两个瞎折腾，你快点回家去。我说，刚坐下就撵我，也太不合乎人情了吧。二嫂说，这年头什么情不情的，安安稳稳地过好自己的日子比啥都强。我遵照师父的教诲，对人讲真相，不要讲高了，要顺着他去讲。趁我哥到厨房做饭，我捞起了我哥没修炼前在家男子汉大丈夫的种种表现，一下子打开了我嫂子的话匣子。我哥怎么脾气暴躁，怎么凶狠，怎么独断独行，一大肚子的苦水往外倒，说到伤心处不住地抹眼泪。我插话问他，修大法后还打你和孩子吗？他不得不承认，我哥修炼大法后跟换了个人似的，从性格的转变到身体的强健，眼看往80奔的人，不吃药不打针，什么病也没有。我说，我哥这么暴的脾气，那么多慢性病的身体，人间的什么力量能使他变到这样？他也承认人间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使他改变。我问他说，大法好不好？大法师父好不好？他不吱声了。后来又谈到江氏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怎么造谣欺骗，现在全国全世界的大法形势。最后他说，这功好是好，可是政府不让干的事为什么强干？胳膊能扭过大腿吗？我心里暗暗高兴，只要你心里明白大法好，这就是进了一大步。到了晚上，我和二哥一同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第二天早市，二嫂买了只白条鸡和大西瓜叫我吃，我二哥在做饭上不动脑，做的饭菜没有味儿，我就把厨房的事包下来了。我天天有目的的见缝插针的跟他讲一些大法的事，善恶有报的故事，陪他看看奥运赛事，他就向我抱怨我哥从来不看电视。我就讲，邪党的电视假的多，有什么好看的？他没文化，看书慢，哪有时间看电视？不过我可以劝劝我哥，节假日多陪陪你和孩子。嫂子说，你比你哥强，还懂了点生活。 转眼一周过去了，要去买车票回家了。我二嫂主动地说，还有五天奥运就结束了，等结束了再走吧。嫂子的善心出来了，奥运不奥运的我倒没把它放在心上，关键我想陪我哥多学一学法，也就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了。在五天的时间里，有我哥念，我看着，不认的字，不理解的句子，我就给他讲一讲。一起学完了红营和精进要旨，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到街上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我哥每天能劝退十多人。临走时，二嫂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叫我带，还再三地说，你想你哥了你就来，什么时间都行。一晃八年的冰块在恩师的加持下溶解了。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我二嫂的膀胱癌最近一次没检查出癌细胞，一个生命真的得救了。向内找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修心过程，不痛下决心，不把邪党的毒素清理干净，还真难落到实处，主动向内找才能真正的提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